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1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电话平台拨打真相电话的体会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1日。我在海外电话平台拨打真相电话已经11年了。我在这个过程中有苦也有乐，遇到形形色色的人，有骂人的，有要钱的，有胡搅蛮缠的，有要找女朋友的，有感谢的，有关心的，等等。因时间有限，在此仅分享我在营救平台拨打真相电话时碰到的比较特别的案例。2013年3月，我逃离中国大陆，平安来到泰国曼谷。到泰国的第二天，我就去大皇宫景点站点，风雨无阻，坚持一年多。同时，每星期有3天到中领馆前参与拉横幅、派发资料、练功和发正念。然而2014年9月11日大约早上10点，当地法轮功学员林妈妈和6位中国籍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被移民警察抓捕进移民局。因为林妈妈是泰国身份，当时就放了，而6位中国学员没有身份，全部被关进移民监。因此当地佛学会基于安全考虑提出，所有中国籍学员都不要再到中领馆前参与拉横幅、派资料、练功或发正念。所以我于2014年9月转到参与电话平台拨打真相电话项目中。刚开始我是在揭露中共活摘罪行的平台放广播，主要针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移植医生、护士讲真相，听广播3分钟以上的再跟进口讲。后来我又去了营救平台，这个平台主要是给公检法司以及610人员讲真相、劝三退。刚上营救平台的时候心情非常紧张，当拨通电话时我的手心直冒汗，心跳加速，不知道怎么开口、怎么切入。在大陆被绑架时，面对面跟警察讲真相我是滔滔不绝，但是打电话讲真相还真没做过。尤其怎么在对话中保持平和理性的态度都是对我的挑战。碰到对方谩骂的情况，委屈、愤怒、怨恨等负面情绪一起涌上心头，更让我头脑一片空白，不知道怎么继续。我反复通读师尊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讲真相的根本目的这篇经文中的一段法。这场迫害无论怎样邪恶，大法弟子是在邪恶的考验中走向圆满，而真正危险的是被邪党灌输了谎言的世人。共产党的出现与中共的真正目的是叫人仇视神佛，宣扬无神论思想，灌输斗争哲学，从而毁掉人类。这就是为什么大法弟子要讲真相，目的是解除邪恶的谎言，看清共产党的真面目，清除人对神佛犯下的罪恶，从而救度世人。后来我逐渐稳定心态，寻找适合自己的方式。每当领到一个迫害案例，我不着急马上拨电话，而是先上网查找这个迫害单位是否有新闻曝光。我会收集那个单位的官员迫害学员而遭恶报，或者保护学员而得福报的例子，在电话里告诉他们善恶有报就在他们身边。比如有一次给沈阳法院、检察院等部门打电话，我告诉他们沈阳市沈北新区法院的法官鄂安福曾于2001年冤判5名学员3至8年的重刑。10年后，他因脑出血死亡，临终前不断叮嘱家属快去找练法轮功的，并忏悔自己的恶行。 还有沈阳司法局局长韩广生，因目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恶而对其彻底绝望，曾释放100多名法轮功学员，后到加拿大寻求庇护，同时得到海外学员的作证支持。后来我再打电话，对方就说他了解的情况比我还多，也明白该怎么做了。我给辽宁某劳教所一位科长的2次电话让我记忆犹新。第一次我对他说，您好，如果你们那里有被关押的大法弟子，希望您善待他们。我又讲了很多大法真相，对方一直静静地听。最后我说，希望您能把我讲的真相告诉家人，让他们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。过年的时候我再给您打电话向您拜年，更希望您的家人都退出中共的一切邪恶组织，我可以帮他们做三退。到了大年初一，我信守诺言，第二次拨通科长的电话。科长知道是我，赶紧说，我们全家都退了。我非常感慨，我能听出来他是发自内心的高兴。讲真相劝三退的使命都已完成，接着我说，既然你们都退了，我放一首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《思故国》给您听吧，祝您阖家新年快乐。科长马上回答，好，不过我的手机快没电了，你放吧，我能听多少听多少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这位科长不仅听完了整首歌曲，而且连续对我说，太好听了，非常感谢，保重啊，再见，然后才挂电话。还有一个案例，2024年2月13日那天拨打吉林省专案，跟某市一位刑警大队警察，我讲了1分51秒，他就同意用真名三退。打通后我先讲国内外的形势，接着我讲邪党本质，善恶有报，自焚伟岸，大法红传，活摘器官，三退大潮等等。他说，我知道。你同意退党吗？他说，同意。你家人也退吧？他说，他们已经退了，我一直没有机会，正好现在赶上了。我说，我用真名帮你退。他说好。我说，恭喜你啊，你能得到上天的保佑，一切顺利。他说，现在我还有事情，先这样吧，再见。以上两个案例都是全家人明白真相后做的三退，其实是同修们反复拨打讲了真相做的铺垫，到了我这里他们就自然做三退。这是比较好的，也有被共产党洗脑一点都听不进真相的不信的，如山东省日照市莒县法院机关某支部委员会，我讲了10分50秒，而且一直互动，他就是要跟共产党走到底，不相信也不听，真为他惋惜。希望下次遇到同修再给他打电话，他能明白并做出正确的选择。还有的特别嘱咐我要保重身体的，如湖南益阳市某分局国保大队警察，我讲了17分15秒，开始一直听我讲，我讲大法红传、邪党本质、活摘器官、三退大潮等等，我把师父的经文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全文读完，我问他有什么要问，他就开始跟我互动，问我在哪里，是中国人吗等。我反复说希望他能伸出援手，智慧帮助法轮功学员肖某某。他说，谢谢你的提醒，你自己要保重身体等等，然后挂了。虽然他当时没有表态，但是他明白真相就知道怎么去做了。在拨打真相电话过程中，心性也在不断提高，尤其每当我看到众生明白真相得救，再苦再累也烟消云散。在这里我最想说的就是，感恩师尊给我机会， 给我智慧救度有缘人。感谢技术同修不厌其烦，及时给予我技术指导，使我在每次拨打电话时能排除干扰，顺利把真相传递给众生，使明白的众生做三退，拒绝的也震慑他背后的邪恶因素。以上是我目前所悟，因层次有限，如不在法上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继发正念突破自私的一次经历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1日。我是1998得法的大法弟子，母亲同修曾说我，你心里谁也没有，就有你家那两口人。妹妹同修马上说，那两口人他也没有，就有他自己。丈夫也说我是个自私自利的小人，可以想象我是个多么自私的人。同修也十分困惑，说我的一举一动都透着私，这样的人却能得大法。为他人着想，在我的头脑中一点概念都没有，可见我自私到什么程度。我也渴望成为一个为他的生命，修炼20多年了，还是那么的自私。我今天把自己发正念突破自私自利状态的一次经历写出来，见证大法的神奇和师父的伟大，同时也希望同修们都能重视发正念，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佛性无漏》经文中说，我还要告诉你们，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，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。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，也得为别人以至为后人着想啊，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。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，2024年4月的一天，我很自然的就想长时间发正念清理自己。师父在《导航》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经文中说，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、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，就这样想他们死，他们就会被清除。5分钟就管用。那时我发正念根本定不下来，我就用一张大纸板写上很大的死和灭，不时地用眼睛盯着，嘴里小声地念着死。时间长了，身体需要改变姿势，但思想一刻不停，就这样想他们死。心态保持用纯正的善，平静的默念，经常用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能坚定者业可消，来坚定自己发正念的信心。连续发了7-8天正念，第一天发1个多小时，第二天上午发2个多小时，下午发1个多小时，发了3天，之后几天每天发了2个多小时。到第6天的时候，我本性的一面被法唤醒，我突然抽泣着大声说，我要做新宇宙为他的生命，不做旧宇宙为私的生命，请师父加持弟子。连续说了几次后，不一会儿我归于平静，我继续发正念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又一次抽泣着大声哭着说，我要做新宇宙为他的生命，不做旧宇宙为私的生命，请师父加持弟子。眼泪止不住的流，我一遍一遍地喊着， 当时我就感觉我的头从无比坚硬的旧宇宙壳中钻出来了，感到师父的慈悲安排、加持、对众生的珍惜。我深切体悟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这句法的无边内涵。师父在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经文中说，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，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，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。发正念一个是对外，一个是对内，不正的谁也跑不了，只是我们对发正念的态度不同，表现不同。当天晚上同修来之前，我用蒸汽熨斗熨衣服，熨斗很热，我就把它放在厅里瓷砖地上。学完法我走出卧室，一只脚下一滑，我马上想起是地上熨斗漏水造成的，这个熨斗是漏水的。当时嘴里没有像以往那样埋怨地说你差点把主人绊倒，而是平静地把水擦干，把熨斗放回屋里。这时全球整点发正念的时间到了，我在结印清理自己时，一个念头出来了，你说你是那熨斗的主人，那熨斗漏水了你也没关心它呀，还是你这个主人不合格才造成了问题。以我以往的为人和性格，不可能有这么善的想法，这是发正念钻出丝的后壳之后才发生的思想变化。如果没有师尊传授我们真善人宇宙大法，没有师尊的一路保护，我这个自私自利、业力满身的人还不知要堕落到什么程度。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出为他的心》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2日。前段时间我在一家货运公司开挂车，有个小伙子 C 跟同事 D 学开车，装货排队的空余时间，我给 C 和 D 讲了大法真相，做了三退。 C 跟了几天车，D 有事耽搁没来，可能也不想带 C。 C 的父亲找到我让我教他，我一口就答应了。大家都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那我就应该体现出大法弟子的善良与无私，但带徒弟这件事也非同小可，车子不是我的，是公司的，其实我是没有权利带徒弟的，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我是承担不起这个责任的。而且这里是中高原，全是山路，很多地方坡度还很陡，我打破常人的思维，我求师尊帮助我将这件事做成功。我先将空车给 C 开，发现他的基础很差，他去年在开自动挡轻卡车，而这个挂车是手动12档，时常要变换档位，他找不准档位，离合器与油门也配合不好，车子开得一扯一送。我告诉他油门要逐渐踏下，离合器抬到接合点要停顿一下，车子就会平稳前行。我又告诉他档位与档位之间是正对着的，一条线拉下来就不会挂错，也不会打齿，不要在空档位置乱晃。这样几乎从零教起，又教他上坡起步、开重车要领、倒货怎么倒。大约半个月时间，我把 C 带出来了，并把他拉进了工作群。 当我和 C 一前一后各自开着一辆车去装货时，开票人笑着说，徒弟满师了，还是教得好。公司里的冠军车数第一对我说，他娃运气好，都在挣钱了。冠军告诉我， C 的父亲找过他，他没有答应。 C 也告诉我，他父亲也找过其他人，别人都没有答应。经过这件事，我给 C 的一家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，我给 C 的妻子、父母、外公、邻居都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我抓住一切机缘给世人讲真相，有缘人坐我车也给讲，加水洗车时我也讲，公司里的司机、管理人员很多人都讲了。一天，司机 B 在外地面馆吃面，面馆老板娘问到了我，因我曾经给他讲过真相，给他退了党团队，讲了做人的道理，更深的道理，他对我的印象比较深。 B 拿着对讲机惊呼，法轮功都传到某某地方了，一时激起千层浪。有的司机说，吃碗面你都要给人家宣传大法。有个司机说，佛光普照，佛光普照。还有个司机说，你胆子真大，跑到哪里都宣传。其实我在那里给其他人也讲过，有理发师、建筑工、饭馆老板、老大爷、年轻的警察等等。我想能够劝退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加持。当然受益最深的当属 B 司机了，我和他寝室挨着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我经常给他讲传统文化和大法的美好。他有时会在对讲机里呼喊，我有神功护体。另一个司机说，那根大木棒从山上滚下来，没有把你打着。 B 司机接着说，我有大法护身。我有时也到住宿附近小区里讲，收到的效果非常好，也许是同修 A 留下的威德吧。同修 A 曾经在这里办过场，他为人处事的良好信誉、善良和大度都给这一方众生留下很好的印象，树立了良好的口碑。 A 于2000年去北京正式过法，后被非法劳教，没有向邪恶低头妥协，回来后继续创业，到处办场，为大法项目捐了很多钱。路虎换奥迪，奥迪换奔驰，没有谁敢在 A 面前说法轮功不好。记得在2002年 A 和我切磋过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要成家就成家，要立业就立业。我个人认为，如果同修 A 没有那么强的正念，没有那么大的福德和智慧，就没有那么大的福报。最近同事 E 跳槽到另一家电车公司开车，开了一段时间，觉得还不如本公司，想回来。我主动把工作岗位让给了他。E 是明白真相的人，嘴里经常在念法轮大法好。在全国经济如此衰退的时候，我的工作岗位每月能挣6000至8000元，很不错。但我觉得让给一个知晓大法真相的人值得。经过这件事，我更进一步看淡了利，也使我有更多时间来做好三件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对好坏出自一念的一点体悟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2日。我是老年大法弟子，风风雨雨跟头把式的走到了今天，修炼的路上有苦乐，有酸辣，有礼悟后的升华，有迷中不知所措的沮丧，但是我更多的是遗憾，
遗憾自己多数时间放松自己，没有时时事事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练功人。一个练功人如果不能够严格要求自己，那问题太大了，因为常人的思想和修炼人的思想有着天壤之别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因为发出的念头不同，所以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常人当遇到难的时候，走的是人的思维模式。头热了，是不是发烧了？拉肚子，是不是吃不干净的东西了？等等。修炼人就不能随波逐流。审视自己，遇事高标准要求自己了吗？不动摇的一念源自对法的坚信，有没有达到法的标准？当一天的工作辛劳后，剩余的只有疲劳，坐在沙发上捧起大法书，这时眼睛已睁不开了，脑子已没了正念，没有常人的想法。我太累了，得睡一觉才能缓解疲劳与困倦。这一念竟想了20多年，一点没察觉到它不对。每次醒来之后，悔恨自己连修炼初期阶段都没突破，严重影响着修炼。我发正念解体它，可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，不知问题出在哪儿。近日，我读法读到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的这句话，好坏出自人的一念。师父点醒了愚钝的我。长期以来，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一直在用常人的观点想问题，把自己当作人了，因为人才会疲劳，才会困。悟到这一点的时间是不是有点长了？那么作为修炼人应该如何？我悟到应发出坚定一念，我是练功人，我不疲劳，我不困。当遇到身体不适的时候，我多数能想到都是好事，但是那种难受是真真切切的感受，而且反反复复的。那种状态有时明显感到它要拖垮你。这时能不能坚信大法，能不能坚信师父，能不能修出对法不可动摇的一念？我体会，这可是明悟真理后的实修了。有时不好状态出现时，主意识不强，就会顺着人的思维去分析。手脚发麻了，最近怎么手脚老发麻？是不是身体出现异常了？人心陷在身体的感受上，随着上下起伏，整个人被表面的假象带动。这边想练功人没病，而那边又担心又恐惧。这时我问自己，你的主意识哪里去了？那些负面思维是我吗？不是我，我是练功人，我不是常人呀，我得自己当家啊。坚定清除负面思维，坚定守住一念，我没病。出现常人的思想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分不清哪些是人念。我要修出坚信大法，坚信师父的一念。我唯有不断纯净自己，不断去除人的观念，不断的同化大法，不断的用正念主导自己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